刘备和夫人孙尚香，
他们离开南徐回荆州，
走到半路上，是前有人马堵截，后有军兵追赶，现在是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呐、这事情太紧急了，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，赵云想起诸葛军事那第三个锦囊来了。赵云把这个锦囊拿出来，告诉刘备，说是咱们离开荆州的时候，军士给了我三个锦囊，我已经依次拆开两个了。军士说，事情不到万分紧急的时刻，不要打开这第三个锦囊。现在呀、可是火候了，主公您快看看。刘备急忙把这个锦囊接过来，打开了这么一看，哦，他心头一亮，把锦囊交给了赵云，自己翻身下马，来到夫人孙尚香的车前，打起车帘，说我有要事要和夫人相商。郡主孙尚香一听，丈夫有什么话要说就请讲当面吧。哎呀，郡主啊，刘备眼圈又红了，事到如今，我不能不实言相告了。我来南徐救亲呢、并不是出于孙权将军的真心实意，想把郡主你许嫁于我，是孙权和周瑜定的一计，以郡主你为香饵钓我刘备，他们想把我扣在南徐，锁还荆州。这么危险，我怎么还来了呢？我因为久慕郡主的芳名，知道郡主有男子之风，英雄气概，我刘备才不避刀剑前来南徐救亲，承蒙国太做主，我们已经结为夫妇。年前子龙将军与我和郡主说，曹操领人马来取荆州，那是一句诈语呀、并没有这一件事。我们就想啊，离开南徐赶快回荆州，因为我们近来察觉到吴侯又要对刘备下毒手了，北威在旦夕，不得不采用这么一个脱身之计呀、承蒙郡主错爱，随我一同回荆州。今日看来，吴侯根本不想放我走啊。郡主请看，前有人马截路，后有军校追赶，现在我们是走投无路，只有郡主能解此围啊。郡主如念夫妻之情，垂怜刘备，您就出面排难解纷，如不然，我刘备情愿死于车前，我也绝不能让他们把我绳捆索绑带回南徐。常言说，大丈夫可杀不可辱，我愿在车前一死，以报郡主和国太知遇之恩。说完了这番话，刘备的眼泪又下来了。哎呦，刘备这番话呀，打动了郡主孙尚香。刘备这词儿挺硬啊，这都不是他的话，都是诸葛亮军事那妙计上写的。刘备啊，这词儿背的还真挺快，到这儿他就全说出来了，一点没落。怎么说打动郡主了呢？不单打动了郡主，听完这番话，好似万箭钻心，心里很难过呀。他气恨兄长孙仲谋，他更恨周瑜周公瑾。他一直认为哥哥孙权为了自己的终身大事挑选家婿，这才选中了这位当代的英雄刘备刘玄德。自从在闺中听到这个喜讯之后，一直是欣喜非常。和刘备结了婚这么长时间，也不知道这档子事儿，刘备也没法跟他说呀，今儿个才真相大白呀。郡主是又气又羞又难过呀，既然我家兄长不仁，也就难怪上香不义了，兄长不念手足之情，我还怎么能和他重相见？丈夫且请宽心，今日之危由我来解。 郡主说完催动车辆就奔前面来了，吩咐人把车帘给我高高卷起，啪把车帘卷起来。郡主往前一探身，什么人挡住了我的去路？丁奉、徐盛二将在这马上正张牙舞爪的这儿咋呼呢，忽然间一看，哎呦，郡主！这俩赶忙啊是翻身下马，咵嚓把手中的兵器往地上这么一扔，抢前几步插手施礼，丁奉、徐盛参见郡主。这么客气吗？那当然了，谁不知道郡主孙尚香，他严正刚毅，东吴众将皆惧，都有点怕这位郡主。孙尚香点了点头，哦，原来是丁徐二将，末将在，你们率领人马拦阻我的车仗，这是何意呀？
这个启禀郡主，我等奉周瑜都督的将令前来捉拿刘备。
哎，这句话扔出去了，俩人也有点后悔了。怎么了？说话得留点神呢、啊、刘备是谁呀、啊、那是骏马呀，郡主的丈夫，大汉皇叔刘备的名字，我们能随便叫吗？可已经叫出来了。这几句话可把郡主气坏了，他要不提这周瑜都督啊，郡主这火还小点。一听什么周瑜，呸，周瑜这个逆贼，我们东吴有什么对不起他的地方，亏待他的所在，他敢胆大妄为派人马拦阻我的去路，我今天是奉母命，已经禀告过我家兄长，我随同丈夫刘备回奔荆州，你们今天奉周瑜之令拦截我夫妻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们这是要抢劫我们的财物。好嘛，这二位合着是强盗。哈哈哈！丁奉、徐盛一听心里这难受，机灵打了个冷战，心说郡主您说话这嘴可太厉害了，我们至于吗？我们是江东的大将，我们跑这儿拦路劫财来了，您不单是骂我们，这连我们都督都骂了，多新鲜呢！骂的就是你们都督周瑜啊，意思好像是说你们上下串通一气，今天是拦路行抢。俩人赶忙平手施礼，启禀郡主，我等不敢，我们是奉都督之命，那是周瑜叫我们来在这儿堵截刘备，这里不干我们的事儿。这俩呀也看不出个火候来，你们就少提两句周瑜吧，这不是给周都督找事儿吗？他一口一个不离周瑜，郡主越听越生气，住口，你们只知道周瑜周公瑾，哦，你们奉周瑜之令，周瑜让你们干什么你们就干什么，你们怕周瑜，怕周瑜杀了你们，周瑜能杀得你们，难道你家郡主就杀不得的周瑜？这俩一听脸都白了，心说郡主这话说的有理呀、啊，包括我们都督周瑜在内，都得听人家吴主孙权的，江东六郡八十一州是人家孙将军的天下，我们端的是谁家的饭碗呢？我们属谁管呢？把姑奶奶惹火喽，还好得了啊？这俩还想解说几句呢，人家郡主不听了，气得怒吼一声，把道路给我闪开，遵命。丁奉、徐盛赶忙腾腾腾往后倒退好几步，冲军校一摆手，那意思把道让开。哇，人马往两边这么一闪，把大道给腾出来了。郡主回身告诉刘备，请丈夫上马，我们赶路。啪，把车帘往下这么一放，哇，夫人与刘备的车仗 像一阵风似的过去了。丁凤、徐盛低头搭着架子在这儿站着。这时跑过一员偏将来：“启禀二位将军，郡主车仗已过。”“
知道了。”“
军校在后，将军之令。”“郡主过去了，咱们怎么办呢？”“
原地歇息片刻。”“
遵令。”
扑通。
怎么了？这丁凤、徐盛啊，坐在那道边那石头上了。俩人坐这儿，这窝火呀，怎么办呢？回去见都督周瑜怎么交代？合着把咱白派来了。刚才不应该让过去
啊？
丁凤一说这句话，徐盛瞪了他一眼：“不应该让过去？那你怎么不拦呢？”“
他那个，我不是拦不了吗？”“
说那废话有什么用啊？”正在这时，陈武、潘璋的人马就到了。
啊哇！越去打了。
嗯，陈武、潘璋在马上这么一看，丁凤、徐盛这怎么了？啊？怎么这么没精神呢？跟霜打了似的。
哎，二位将军，请了，
请了。
可曾看见刘备与郡主的车辆？
刚在这儿过去。
哎。你们怎么不把他拦阻住，不把他们捆绑起来？
哼！丁凤、徐盛瞪了他们俩人一眼：“捆绑谁啊？郡主在车上呢，谁敢动手捆呢？”陈武、潘璋互相看了看：“
二位将军，我们奉倭侯军旨前来捉拿郡主与刘备。”
哦，丁凤、徐盛一听来了精神了，俩人噼里咕噜站起来了。你们是奉将军之令来捉拿郡主的，
那是自然。
那咱们合兵一处吧，车仗呢就在前面不远，
来追，追了上去。哇！
领人马追上来了，眨眼的功夫就追上了。刘备和夫人的车仗啊，走出去也没有几里路，走得再快也不行，因为什么呢？这江东人马大部分都是马队啊，那多快啊！你什么车仗有他快啊？刘备在马上回头这么一看，哎呀，不好了！他赶忙往前一带马，来到车旁。夫人，后面追兵又上来了，这便如何是好啊？夫人在车中探身回头这么一看，哎呀，只见远处里是尘土大起呀。传来了隆隆战鼓之声，是人喊马嘶。夫人嘱咐刘备：“丈夫不必惊慌，您带领些人先在前面赶路，把子龙给我留下，由我来断后，好吗？”孙夫人刚才是开路先锋，现在成了后卫部队了。刘备一听只得如此，他带领着200军校在前边走下去了。孙夫人啪吩咐一声，把车仗这么一横，就把这大道给插住了。赵云、赵子龙就在夫人的车旁是立马横枪。夫人吩咐把车帘打起来。这回打车帘啊，孙夫人不在车里边坐着了，下来了，往车前一站。这功夫丁凤、徐盛、潘璋、陈武四员大将都到了。哇！丁凤一看，坏了，郡主下了车了。郡主都站那儿了，我们还在马上坐着呀。我呀，我下去吧。感情啊，这人心里反应才怪呢。怎么的？互相影响。陈武、潘璋那意思啊，想要跟郡主说。说什么呀？我们甲胄在身，不能下马失礼，望郡主见谅。谁你得原谅我们，我们是武将。现在一看，哎，丁凤第一个下去了。哦，他能下去，我们在这儿干嘛呀？噼里扑噜，这四位全下来了，谁敢拿刀枪啊？规规矩矩走到郡主跟前，一排往这儿一站，插手施礼。哎呦哇呦耶耶哇哇哇哈哈哈哈！什么呀？说的都是听不出个数来，谁说有个数来着？四人一块嚷嚷，各自报各自的名，
可不是乱七八糟一大堆吗？反正郡主都认识他们啊，陈武、潘璋、丁奉、徐盛。我来问你们，你们领人马在追赶何人呢？
启禀郡主，我们在追赶
刘皇叔。丁奉一想，这回我客气点吧，我别大喊刘备了，大概我叫这名字人家郡主不太听。谁让你们来的？
奉吴侯军旨。都。
郡主抢前一步，吓得四将是诺诺倒退啊。郡主又活了，好大胆。哪个吴侯给你们传的令，让你们来追赶我们夫妻？我今天是奉国太辞职兄长的将令，随同丈夫刘备回奔荆州。你等敢假意捏造，奉吴侯之令来追赶我们？哦，现在我才明白，你们这些大胆的匹夫，就是你们离间我们兄妹不和。我与皇叔结亲，是母亲做主，兄长为媒，江东文武百官全来祝贺呀。今日我是随丈夫回家省亲，又不是和别人私奔，你们倚仗兵多势众，难道说要加害我们夫妇不成？
呵，这些话像刀子似的，
哪是说话呢，是拿刀子扎这几位呢。这几个呀，都差点蹦起来。丁奉、徐盛、陈武、潘璋互相看了看，他们心中暗想，想什么呀？算了吧，郡主是谁呀？是东吴主孙权的妹妹，一万年下去也是人家亲人家近呢，人家是兄妹呀。再说吴侯是出了名的大孝子，在母亲国太面前连大气儿都不敢出，老国太说什么他得听什么。这今儿要把郡主惹翻喽，回的南徐跟国太一哭一闹，国太把孙将军找去数落一顿，孙将军回过头来一翻脸，倒霉的是我们呢。再说活生生的例子在那儿摆着呢，丁奉、徐盛不知道，陈武、潘璋清楚，就那贾华，那不是孙将军下的令吗？弄得甘露寺那儿埋伏去了，要杀刘备，那时候还没结亲呢，是相亲，把国太气得不得了，差点把贾华给宰了。当时国太问贾华，谁让你来的，都没有一个替贾华说句话的。这事儿贾华都告诉我们了，瞧今儿这架势啊，和甘露寺那天差不了多少，咱别找不自在了。再者说，死个人不约而同，看了看夫人车旁的那位赵云赵子龙啊，赵云是剑眉道术，虎目圆睁，紧握亮银枪，瞅那架势，就等郡主一声令下，只要是把手轻轻这么一抬，赵云就杀过来了。咱们四个也够呛打得过他。四位又一撒嘛，这刘备哪儿去了？刘备没影了嘿。哦，甭问呐，大概刘备啊已经先回了荆州了。咱们闹了这么半天为了什么呀？不就为了捉刘备吗？刘备都没影了，咱们在这起什么哄啊？四个人想在这儿不约而同，夸把双拳一抱，举过头顶，头一低，往道边那儿一站，一声不言语了。那意思，姑奶奶您爱怎么地怎么地吧。郡主一看也是火候了，给赵云递了一个眼色，然后自己回身上车了，哐一鞭子下去了，车辆走出有一箭多地了，赵云这才把马头拨过去，看了看丁奉、徐盛、陈武、潘璋四将。四将军把嘴这么一撇，投过来一个蔑视的目光，走了。这四位一瞧，行了，赵将军够份儿了，您走吧，我们就这么看着，就这么看着。那怎么办呢？这几位研究了研究，我说咱们怎么办呢？ 陈武、潘璋一想，我们俩反正得回去给个信儿，要不这么着得了，您二位也回去告诉都督一声去得了。对了，反正得有个回话啊。就在这时候，就听远处里大呼大呼大呼，哇！哟，这怎么了？是不是吴侯又派兵来了？四个人一挺身，只见远处里有一哨人马，像一阵旋风声就过来，可见军情之火急。前面有两匹战马，马上坐的是蒋钦、周泰。蒋钦怀里头抱着青龙宝剑，啪一摁马头，嗯，丁徐二位、陈潘二将，你们在此此甚？啊，蒋将军、周将军，我们在这儿歇着呢，歇着。四位将军可曾看见刘备与郡主的车仗？啊，看见了，刚从这儿过去。哎，你们怎么不拦截呢？谁敢截呀、啊？哎呀，蒋将军、周将军呐、啊，方才是有这么回事。我们二位在前面这儿堵着，他们二位在后边追上来的，是堵也没堵住，追也没追着。追着了也等于没追着，是这么回事儿。郡主把我们大骂了一顿，过去了。我看呐、啊，您二位也就算了吧。啊，蒋钦、周泰一听，算了，那哪行啊？你们看，啊，四将抬头一看，这不是吴侯佩戴着的那口青龙宝剑吗？正是，便是吴侯怕到如此，封一口剑在此。叫先杀他妹，后斩刘备，违者立斩。嗨，几位将军这么一听，早有这把宝剑，那何必我们受这么一通窝囊气呢？看来他们走得不远，咱们追上前去。等一等，蒋钦一摆手，丁徐二将有在，有劳你们二位，赶快回去回复周瑜都督，请都督发人马由水路堵截，我等从旱路追赶，两刘备是插翅难逃。呵，蒋钦那真是帅才呀、啊！丁奉、徐盛一听，就以蒋将军，二人飞身上马，哇，跑回去给周瑜送信儿去了。这会儿，蒋钦、周泰、陈武、潘璋四将高举上房宝剑，催动人马，由后边就追下来。刘备这时候在哪儿呢？已经到了江边了。刘备来到了江边，举目这么一看，哎呀，他这才轻轻舒了一口气，荆州遥遥在望了。现在我们算到了老虎嘴边上了，不过也不能大意啊，要一大意，本老虎一吸气，还得把我们吸到嘴里去。哎，得找船呢。想到这会儿，刘备一看，哎呦，那么宽阔的江面呢、啊，一只船也没有。这时候后边的车仗也赶上来了。刘备看了看前面的长江，又瞅了瞅身边这疲惫不堪的军校，不由得心中一阵难过呀。刘备难过什么呀？他想起江东的好生活来了，在东府里是茶来张手，饭来张口，一天到晚吹的拉弹唱啊，吃喝玩乐，多美的日子呀！放着那好日子不过，我遭这份心干嘛呀？想到这儿啊，自己心里这么一酸，暗暗掉了几个眼泪。赵云一催马从后边上来了，哎，他看刘备眼圈发红，主公，这您何必难过呢？眼看咱们就到家了，这不是都到了江边了吗？我已经打听了，此处叫刘郎浦，过江就是荆州了。哎，刘备点了点头，四弟，我也知道，不过你看，说着，刘备用这马鞭子这么一指。这江面上没有船呢，这没船，这江怎么过呀？赵云一听，嗨，主公，这您何必着急？咱们可以沿江找一找吗？能来得及吗？您就晚安吧。说着，赵云一催马，
走到最前边，沿着这江边找船。船还没等找到呢，听身后远处里传来了鼓号之声。刘备赶忙一带马，跑到一个小土丘上来了。他登高远望，哎呀，只见远处是尘土弥天呐！这是多少人马呀？
人马不少啊，好几波合一块了，您琢磨能少得了吗？
哎呦，刘备带过马来，回头又看了看这长江，前有长江拦路，后面有大队追兵，看来今日刘备无生意，活不了了。
一瞬间，蒋钦、周泰、陈武、潘璋人马就到了。蒋钦在安桥上这么一看，嘿嘿，那土丘上站的不就是大耳贼刘备吗？是他，快快取下他的首级，回南徐交令。
刘备是拨马就逃啊，
往前跑不多远，看赵云迎着他过来了。主公，您不要慌了，请看船，这儿有几十只商船呢。
刘备顺着赵云手指方向这么一看，果然前面江边不远，这儿停泊着几十只大船。
哎呀呀，子龙啊，快跟他借一借。嗨，
赵云一看，主公别借了，现在没有商量的余地，咱们先上船离开江岸，有什么话再说，以后咱们就重重的酬谢船主呗。
说着连车仗带人马全上船呐。刚登上船头，只听耳边传来了贺喜声，
恭喜主公，贺喜主公啊。
哎呦，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呀、啊？怎么这么亲切呀、啊？可有些日子没听见这声音了。
刘备顺着这个声音转过头来一看，身边站立一人，羽扇纶巾，身披鹤氅，手里拿着一把鹅毛大扇。
哎呦，正是军师诸葛孔明。
刘备赶忙一拱手，哎呀呀，不知军师何时驾到。
主公，亮在此处已经候驾多时了。
主公，您先领着我拜见拜见夫人吧。
啊，军师随我来。说着，刘备拉着孔明过来见过郡主孙尚香。
孔明军师，请郡主到舱中休息，然后吩咐一声开船。啪，船搞一只唰，船刚离岸，蒋钦、周泰四将的人马就到了。哎呦，坏了，刘备让诸葛亮给接上船去了。
那慌什么，
开弓放箭，棒，
遗憾哦，箭射出去不少，但是够不着。
诸葛亮在船头一站，告诉蒋钦，
回去告诉你家都督，以后再不要让他使用美人计了。
军师的话还没说完呢，只听江水大作，
哎呦，这怎么了？这是船上的这些人扭向一看，只见在远处江面排开了无数只战船，
有一杆帅子大旗迎风飘摆，宝蓝缎色的大旗红飞火焰，上书几个大字：三军司令周。
周瑜的战船已经封锁了长江。